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主题题目是叫做在身体上荣耀神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到二十节。在身体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求圣灵带领哈。亲爱的主圣灵，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讲这段经文、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被你的灵、被你带领，以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你圣洁的律法，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求你亲自的引领我们，造就我们，编织我们里面的生命，用你的道，纯正的道、圣洁的道、大能的道。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主题叫在身体上荣耀神啊。讲到这个主题呢，我马上就会想到一个人，你们猜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在身体上荣耀神的好仆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对四福音书熟不熟哈、啊？如果你对四福音书熟的话，你对耶稣的生平比较了解的话，你应该认同我的话。因为每当我想到这个经文，想到美好的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主耶稣基督哈、啊。像这个地方在讲到身体荣耀神，我就想到了很多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作为。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比如说他在服事的开始的时候，我就记得他被圣灵催逼到旷野，然后在那里禁食四十天，禁食四十天他就饿了，对吧？圣经上说，这时候魔鬼撒旦就来试探他，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那些石头变成食物，你不是饿吗？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哈、啊。但是他千万没有想到，主耶稣，其实竟然回绝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其实魔鬼想让主耶稣就是使用他的能力去随心所欲的去满足身体的需要，对不对？你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满足你身体的需要啊，身体是需要。但是主耶稣用身体来荣耀了神。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在天国里、神国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真正喂养我们的是神的话，而不是那些食物。所以主耶稣虽然饥饿，但是他仍然持守了这个真理，是个属灵的原则。虽然他的肉体、他的身体非常的难受，但是他为了神的缘故啊，仍然能够不被魔鬼撒旦所搅扰。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是要用他的身体在荣耀神，对不对？那还有一次也蛮类似的，就是主耶稣给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传福音啊，传到中午的时候啊，然后已经很饿了啊，中午很饿了，然后门徒们出去买食物回来了，这时候门徒就说，哎，老师，我们买食物回来，你吃吧。这时候主耶稣却没有吃，他对门徒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哎，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很饿了，但是你看他的心里面，他在想的是什么？我给那个撒玛利亚女人传福音，做成神的功，这比一切都重要。我肉体的饥饿其实不算什么，其实这也是在身体上荣耀神啊，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打开四福音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都是用他的身体来荣耀神的。有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劳累，为什么劳累？因为他在不断的传福音，对不对？他在不断传道，他忍受饥饿，忍受困乏，对不对？他在用有限的身体，人的身体成就神的伟大的救恩，他是用有限的人的身体在成就神的伟大的救恩，这就叫荣耀神啊！最后，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献上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然后把这个救恩给做成。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成就了救恩。其实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有读到一节希伯来书的经文，就是在讲这个哈。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在身体上荣耀神的这样一位好仆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我们作为门徒就是应该 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身体上去荣耀神呢？啊，刚才有读过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你们记得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在将身体献上荣耀神，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是理所当然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就应该在身体上去荣耀神。好好，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这样讲可以啊，这样讲就这篇讲到就讲完了，但是你会问说，嗯，等一下，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啊，具体应该怎么做哈？因为你这样讲了以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要去全职传福音？好像主好像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这样的全职的传道人，否则，全职传道人没有，就是他没有那个经济来源，他谁来供养教会啊？十一奉献谁来给啊？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哈。确实是，神不是呼召所有的人就去做全职侍奉。那么，如果不是全职服侍神，不是每天都传福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身体上荣耀神呢？到底应该怎么做哈？具体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到二十节这个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在身体上荣耀神。啊，所以盼望这次的讲道，你听完以后你就知道，哦，好，那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在身体上荣耀神？我虽然不是全职传道人，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你应该有圣经，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就是那个讲道的时候要准备好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到二十节。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感谢主的话语啊。先讲讲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专门写给哥林多教会干什么的？就是处理他们这个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哎呀，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啊，去回答他们，去告诉他们，他们这个教会当中产生的问题应该怎么来处理啊。所以在信里面，保罗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啊，解答哥林多教会，对吧？啊，我们前面的讲到讲了几个问题啊，啊，第一个结党纷争，然后呢？啊，这个教会里面乱伦的事情啊，第五章对吧？接下来又讲了弟兄之间彼此告状，告到法庭上去，世俗法庭上啊，第六章的前半部分。那么读到这里呢，一下子你会觉得说，哎，这段经文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哪个问题啊？啊，一开始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保罗在讲一件事情，他讲的比较隐晦啊，没有那么直接。因为这个问题后面的问题很严重，所以保罗主要是琢磨在他背后的这个本质问题，对现象的描述比较少，所以有人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出来没有啊？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就是哥林多教会居然有弟兄去嫖娼，嫖娼就是找妓女啊。你说这个也太离谱了吧，基督徒去嫖娼啊？ 哦，这个这真的是大开我们的眼界，原来哥林多教会是那么堕落的一个教会，真没想到。那我们教会还算好，也不见得哈，我不知道哈。其实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这个背景，社会背景，你会稍微理解一点啊。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啊，非常非常的淫乱的啊。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更多的话，其实你可以上我的那个那个叫做圣经中览课程，我们有一个圣经中览课程《哥林多前后书》的导读。啊，这里面有讲到那些更具体的背景啊，就是那个地方非常的淫乱，以至于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也跟世俗的人一样，去嫖娼，去找妓女，啊，这个很可怕啊。不过我在这边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当你听了这篇讲章以后，你会觉得今天这个教会、这个社会、这个教会，其实跟哥林多教会差不了太多，从本质上是差不了太多的。真的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我把这个经文分成三部分哈，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第一部分，讲的是荣耀的身体，第六章12-14节啊。第二部分讲章第二部分讲的是败坏的身体，用的经文是第6章15-17节。第三部分成圣的身体啊，这个是第6章18-20节。那中心思想就是啊，对不起，我换一下 PPT 哈。好，现在 PPT 换过来，大家可以看到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徒要在身体上荣耀神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请问大家，什么叫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OK， 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荣耀的身体，首先荣耀的身体是自由的身体。好，不过呢，我告诉大家，很遗憾，哥林多人把这个自由歪曲了。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哈，我们来看第6章12节。保罗说什么？凡事都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哦，这节经文其实很有名哈，很多人都知道。当你想犯罪的时候，你找一个借口就是凡事我都可行。我稍微解释一下哈，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好像保罗是在说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做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保罗的意思在这段经文正好相反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怎么样，真自由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36节。也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自由啊？哦，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有自由的，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不再被地上的律法所捆绑啊。这个是不是这样？是。而且我相信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啊，你知道保罗就是他最重要的道理是因信称义，而且保罗在去宣教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讲过这个自由给哥林多人听啊。但是哥林多人把他误解了啊。怎么误解了呢？哥林多人认为一个人信主以后既然是自由的，就应该什么都可以做。不是保罗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吗？应该没有律法的约束了啊。那么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弟兄姐妹？当然不对。我告诉大家很简单的道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做犯罪的事？不可以啊。基督徒怎么能犯罪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做犯罪的事？当然不可以。那什么叫做凡事我都可行呢？啊，这节经文呢，包括后面那些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大概三四处的经文，就让很多的圣经学者研究圣经的人一直摸不着头脑。但是在近来啊，有了一些这个圣经解释上的突破，大家才开始慢慢的明白这个保罗在讲什么哈。我告诉大家一个，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这个研究的答案哈，就是保罗在这儿说凡事我都可行，是吗？凡事我都可行。我告诉你们，这是保罗在引用哥林多人的话，是哥林多人认为，哎，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保罗说，哎，但不都有益处。什么叫不都有益处？请问没有益处的事你会行吗？啊，不会啊，对你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你会行吗？一定不会。你如果知道那件事情没有好处，一定不会做。那什么叫凡事我都可行呢？一定不会行的嘛。所以你看，保罗在这儿是反驳哥林多人说凡事我都可行， 这就是最近近期这个圣经学者慢慢的就明白，原来保罗是在引用哥林多人所说的话，凡事我都可行。保罗说，但不都有益处，你别这样说，凡事我都可行啊。那么哥林多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凡事我都可行的想法呢？刚才我们讲过，有可能保罗讲过因信称义然后基督徒的自由，但是他们歪曲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歪曲呢？其实这个跟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个历史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在当时这个希腊人的哲学是非常昌盛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古希腊的哲学家，希腊人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叫做二元论二元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里面的灵魂，然后呢外面的身体，对不对？希腊人认为灵魂是好的，身体不好他们怎么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们通过观察发现身体确实不好犯奸淫杀人都是身体干的，灵魂是好的，我里面向善人还是有善良。所以他们通过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他们就得出一个说灵魂是好的，身体是不好的这叫二元论。那么这个二元论这种身体和灵魂的对立的看法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两个结果，也是希腊哲学上非常有名的两种对人生的态度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态度叫做禁欲主义，禁止一切的欲望。为什么禁欲呢？因为灵魂是好的，身体不好，我们不要那个不好的部分会影响到我们灵魂，所以呢人应该禁止这个欲望。那禁止了欲望以后呢，你就不会去，身体就不会去做那些不好的事，因为没有欲望嘛，对吧？无欲无求了你的身体就不会去做这个不好的事。比如说你没有性的欲望，你就不会去犯奸淫嘛，对不对？那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叫禁欲主义，当时在希腊非常流行那么还有一种正好跟禁欲主义相反，叫做纵欲主义灵魂是好的，身体是不好。那既然身体是不好的，而且当时希腊人还认为说这个身体有一天当我们死的时候，灵魂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身体就留在这个世上，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尘土了。所以身体不好，既然不好就不要管它了，你吃喝找妓女没关系，反正是身体的，我灵魂保持好就好了所以这个就叫做纵欲主义、禁欲主义、纵欲主义。后来在其实后来就大概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就发展出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就影响到这个整个的教会这个异端就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二元论，灵魂是好的，肉体是不好的，但上面还加上一些神秘的东西在上面。所以哥林多人呢，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城市非常的世俗化，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段时间，建立教会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哥林多人他们虽然信了主，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希腊人、外邦人哥林多本地的人，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就是希腊哲学思想所以他们信了主以后，也自然就把这个世俗思想的带进教会了保罗，你说基督徒是自由的 ，OK， 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身体是不好的，将来我的灵魂去见主，我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纵欲主义非常的严重。其实你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你再去看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你就可以理解一件事，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保罗会说特别强调身体的复活，身体很重要，身体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既然哥林多人有这个问题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基督徒的自由呢？基督徒的自由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才是正确的呢？我们看保罗接下来讲什么话第6章12节，仍然是第6章12节下半句，保罗引用哥林多人的话说，凡事我都可行，你们说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这句话太重要，这句话就讲出了基督徒自由的，这是讲基督徒自由的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保罗讲到了一个基督徒自由的关键点，是叫做不受他的辖制。什么叫不受他辖制？ 受什么辖制啊？受什么辖制？哦，你凡事都可行，你受什么辖制啊？你仔细想你就知道，保罗在这说的是受罪的辖制，对不对啊？你如果不犯罪你都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受罪的辖制。所以什么叫基督徒的自由啊？啊，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基督徒的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辖制啊！啊，确实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自由啊，那个为了生存的需要，基督徒也可以做投资，对不对啊？可以投资哈，做金融投资，但是你不要受贪婪的辖制、欲望的辖制。为了调剂一下，基督徒也可以啊玩一下电子游戏，可以吗？其实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要玩过头了，你不要受他辖制啊。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是不受罪辖制的自由啊。世人的自由是犯罪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明白吗？不过很可惜，哥林多人误解了基督徒的自由，他们认为基督徒可以纵欲，可以犯罪，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嫖娼啊。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想法现象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反律法主义。好，那么前面提到了哥林多人有这个想法是受了世俗的影响，哎呀，那怎么办啊？保罗这个信可是写回给哥林多教会，是希望他们改变的嘛。保罗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哥林多人的想法呢？好，那接下来精彩的部分就在后面，对吧？保罗很清楚，保罗很清楚应该怎么做。那他保罗是怎么做的呢？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先给大家总结，你看是不是这样？保罗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身体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的身体是有永恒价值的，明白吗？啊，哥林多人的想法是只考虑到身体在今生的价值，没有考虑到身体有永恒的价值，明白吗？啊，所以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哈，是他是怎么来说服哥林多人的。6:13，保罗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啊，这个其实又是哥林多人的想法，也是当时的人的想法。当时的人认为，食物不就是为了肚腹吗？肚腹不就是为了食物吗？什么叫食物为了肚腹啊？就是你只要是食物，就是为了肚腹，就是为了吃的，你管它什么食物呢？所以他们后来吃什么祭拜偶像的物啊等等。另外呢，肚腹也是为了食物的。什么叫肚腹为了食物？肚子就是为了消化那些食物，只要能消化的都可以吃。所以在哥林多人的想法里面，只要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都可以吃，管它是什么。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吃到底有没有跟信仰有关系，他们没考虑啊。有没有跟永恒有关系，他们也没考虑哈。那么吃东西到底有没有跟永恒有关系呢？其实食物跟肚腹呢，其实确实是跟永恒关系不是很大啊。这个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8会具体谈这个哈，那个时候会讲祭偶像的物。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什么？但神要叫这两样都毁坏，废坏。当主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食物跟肚腹都废掉没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今生的东西啊。所以今生的东西你这样考虑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考虑身体就有问题了，因为食物和肚腹都是今生的，但是身体有永恒的价值啊，身体有永恒的。那么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6:13下半句哈。保罗继续说，他讲了食物跟肚腹以后，告诉他们这是今生的东西，你们考虑的是今生的东西，但是6:13下半句，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这什么意思？如果身体是为了淫乱，身体是今生的啊，以后没有了，你淫乱也没关系，反正神叫两样都毁坏，但是身子是为了主。这个意思就是说，身体不只是有今生的价值，它有永恒的价值啊！我们基督徒将来是要复活，什么复活？身体复活。我们今天灵魂重生，将来身体要复活。我给大家读《哥林多前书》第15:35-44哈。35，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复活？ 44节，保罗回答说，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将来身体复活啊，所以身体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当然有了。将来身体会成为灵性的身体，要改变，但是这个身体是有永恒价值的，你不能乱来啊，对不对啊？所以今生不能乱来，今生不能拿身体去淫乱的哦，今生是这个身体要为主，你看身子乃是为主，身子不要乱搞，乃是为主啊哦，我们使用自己身体的时候考虑主耶稣的，不是说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随意的使用支配你的身体啊，对不对哦？你看这点太重要了，哥林多人完全没有看见，所以他们纵欲啊，让整个教会变得非常的污秽败坏，因为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身体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保罗就苦口婆心的劝他们，而且接下来保罗就告诉他们，你知道吗，在救恩的事上已经写明这个事。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第六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他说主也是为了身子，看到没有啊，什么叫主也是为了身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他为了什么？为了身子。什么叫主为了身子啊？主为了拯救我们，不只是灵魂得救，他最后救赎的成全是身体得赎啊，是我们整个人被救不得救。所以主乃是为身子，不只是为你的灵魂，你今天如果亵渎你的身子，就亵渎了十字架的救恩的，对不对？而且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了。主有没有复活？复活了。什么复活了？主是灵魂复活吗？主是身体复活啊。你记得多吗，有一天那个他们不相那个主耶稣向那个门徒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多马不相信，多马说除非我摸到他身上的手上的钉痕和身肋旁的枪痕，我才相信他。结果主耶稣就来了，在他们当中还吃了一片鱼，然后呢接下来跟多马说，你来摸我呀。所以请问主是什么复活？身体复活，这是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实，对不对？在保罗那个时候，公元55年，大概55年左右是写的那个哥林多前书，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使徒们亲眼看见的。主已经复活，乃是身体复活，然后保罗说也要用自己的能力，神也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个复活什么复活？身体复活，身体有永恒的价值，对不对啊？哇，这讲到这儿以后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保罗说，哥林多人啊，你们不要再嫖娼了，你这个身体有永恒的价值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曾经这样想过，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很重要啊？你今天的身体很重要，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身体是不能放纵情欲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有永恒的价值的啊！你知道你的身体是要拿来为主使用的，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凡事啊都可行，但凡事不是凡事都可行啊，呵呵，我讲反了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是凡事都可行的，因为不都有益处啊。基督徒的自由啊，就是不在身体上犯罪的自由，明白吗？你有自由的，但是天父的儿子让你自由，是让你能够不在身体上犯罪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只是救了你的灵魂，更是包括你的身体，将来你的身体要复活的，转变成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样式，进入永恒。所以请问你今天怎么对待你身体的？你放纵你的身体吗？你认为只要你信了就好了，管你的身体吗？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哈，我在这边又想到主耶稣基督了啊！前面讲想到他，今天又想到他。如果看想到的身体，我就一定会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以前是神，他是灵，对不对？神就是灵，他竟然为我们的缘故 披上了一个身体，而且他在这个身体里面用这个身体去荣耀神啊。前面已经讲了两个例子，对不对？然后又说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是如何用他的身体去荣耀神。他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为了完成神的计划，不放纵情欲啊，一点都不放纵，对不对？他的身体是用来服侍天父的，不是用来服侍他自己，不是用来满足他自己的。最后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的陷在十字架上，牺牲破碎舍己痛苦，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救恩能够成就。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五节，主耶稣竟然是这样祷告的哈。刚才有读过，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你不愿意的啊，这个献祭这些形式主义东西不愿意的。那到底怎么成就救恩呢？接下来他说，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的荣耀就显在十字架上。他感谢天父给他预备了这个身体，正是这个身体成就了伟大的千古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对不对？我们今天得救是不是这个身体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身体上荣耀了神啊，看到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耶稣基督这样看重自己的身体，难道我们这些效法基督的人就可以轻看我们的身体吗？不在乎我们身体上犯的罪吗？既然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来成就救恩，难道我们就可以去废掉身体上的义，然后做一些不义的事情在身体上面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让自己的身体成为荣耀神的器皿吗？看到没有？好，所以这是经文这个讲章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荣耀的身体。好，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荣耀的身体，就是时候反省我们自己败坏的身体了。所以我们来到讲章的第二部分，六章十五到十七节。十二到十四节，保罗就把圣经原则讲明白了，对不对？身体很重要，有永恒的价值，你们不能随便乱来。接下来保罗要说什么？保罗要开始指证这个哥林多人的罪。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啊！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啊！这个经文内容比较多，稍微解释一下哈。首先请问哥林多人犯了什么罪啊？看出来没有？看出来了吧？招妓，对吧？嫖娼。那这里提到了与娼妓联合，前面讲过的哥林多人因为有世俗的观念，他们觉得去找妓女没问题。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哎，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欲火攻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找妓女啊？反正就只是身体上的淫乱嘛，对不对？我也有肉体的需要啊，可以找妓女吗？啊，我不知道哈，可不可以找妓女？这里讲的不可以找妓女啊。所以你看保罗说断乎不可，是不是啊？哥林多人有没有犯这个问题啊？有啊，保罗说断乎不可。这个断乎不可，我稍微解释一下，在语法上面，它是属于一个叫做祈愿语气。什么叫祈愿语气呢？就是啊，但愿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愿你怎么样，就是保罗在给哥林多人一个深情的呼唤啊啊，哥林多人呐、啊，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但愿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那他们有做吗？有做吗？所以哥林多人犯了什么罪？嫖娼，是不是啊？因为他们认为身体不重要，反正是败坏了，和妓女睡觉不影响我信主啊。但是他们完全想错了。所以前面讲过的，身体重要吗？重要。能犯罪吗？不能犯罪。为什么？有永恒的价值啊。这个有永恒价值的身体，你们知道和妓女发生性关系是产生什么结果吗？这里讲到了，两个人如果发生性关系，就是两人合为一体啊， 明白吗？那你说和妓女合为一体有什么关系？哎呀，你看保罗怎么说的，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吗？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身体是不是基督的肢体？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记得吗？所以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跟耶稣基督联合了，他的灵住在你里面了，你们已经合体了，明白吗？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好，你与基督联合，你是基督的肢体。接下来你去嫖娼，你跟妓女又结合在一起，因为保罗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对不对？这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男女两个人发生性关系就成为一体。当你成为一体的时候，你又是跟妓女成为一体，你一边跟这个基督成为一体，一边跟妓女成为一体，你就成了基督和妓女之间的中保媒介。然后会发生什么？然后就是基督跟妓女成为一体了，借着你这个中保，是不是啊？哇，你把圣洁的基督和污秽的妓女联合在一起了，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亵渎神的行为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哈，你们真的是有没有在行为上得罪神？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不能够这样啊！你看第六章十七节，保罗怎么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啊！什么叫与主成为一灵啊？我们不是说他不是指的说我们没有身体啊，或者说只是灵魂上结合，是说神，因为神是个灵，对不对啊？如果你跟神联合在一块，你的灵性应该跟神是一样的，你应该趋近神，你应该成为神的样式，而不是神跟我们联合在一块，结果神成为我们这个肉体的样式，败坏的肉体样式啊，这叫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要成为一灵，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样式，这就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所以读到这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哈啊，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听得下去，我们有没有在身体上得罪神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身体上得罪神？你有没有一边与基督联合，一边与败坏的东西联合啊？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弟兄们，在你欲火攻心的时候，有没有到一些城中村里面，或者另外一些阴暗的地方，什么酒店里面去找过妓女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广东这个地方很多都是这样的，东莞好像听说一大堆，对吧？而且我知道城中村里面有一大堆，有没有这样做过啊？啊，那你说啊，我没有啊，我以前可能有，但是我信主以后没有了。好，那我再问你，你平时有没有看过网络上的色情刊物啊？网络上面一定好多色情刊物的，有的时候不小心点点点，通就跳出来了色情刊物啊，有没有看过？你说看色情刊物有什么关系？看色情刊物，你就是与这个色情刊物里面的妓女这个女的联合啊，对不对？在某种程度上联合，眼目的情欲上联合。然后你也把耶稣基督跟那个人联这个色情刊物上人联合在一起了，有没有看过？你们有没有去过东南亚啊？当然还有其他地方，那些地方有很多这种色情表演啊。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还去过的啊，真的看过那些色情表演啊，真的是。那好，那我接下来问姐妹们哈。也许姐妹们听了有点孤独，说为什么不问我？我现在问你们，也许你们不会看色情刊物，也不会去招妓哈，可能也没去过东南亚，但是你们有没有跟异性产生过不应该有的暧昧关系？你们有没有喜欢上一个已婚男士，或者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感觉啊，这个人很好啊，很不错啊，就动情啊？其实这个也是啊，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联合啊。有没有恋慕那些不应该恋慕的人？我不知道啊。但是这里讲到我想讲的更深一点哈，与娼妓联合还有更进一步的属灵的含义。比如说，如果我们爱世界，其实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啊，这也是犯奸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与世界联合啊，是不是啊？那我给大家一节经文，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雅各书四章四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什么意思？雅各把什么人称为淫乱的人？与世俗为友的人称为淫乱的人。今天如果你跟世界联合，今天如果你用这世界的价值观来生活，如果你一味的追求肉体的享受、今生的祝福，你就是个淫乱的人，属灵淫乱的人，跟找妓女没什么两样。你就是一边与基督联合，一边与世界联合，一边是基督的肢体，一边是世界的肢体，然后把圣洁的基督和败坏的世界联合在一起，玷污基督，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爱世界的人就是属灵奸淫。哎，我讲到这儿，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被这个世界影响，但是我问你们还真的爱耶稣吗？你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们舍了什么吗？他舍了身体，是不是啊？他没有，他为我们的缘故，他没有用他的身体来享受今生，而是用他来为你赎罪啊。他本身又没有罪，他为你付出的，他就像一个忠贞的丈夫，守着自己的身体，但是他的妻子却一直在外面找男人，不是吗？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经历了何等的痛苦？请问为谁？为你呀！今天你为什么爱世界不爱主呢？这个世界给你什么好处呢？给你肉体的享受吗？但是别忘了，是谁对你忠心？是对谁对你真心？不是主耶稣吗？不是世界，是主耶稣，对不对？那么讲到这里，其实我告诉大家，哥林多人的败坏还不只是这个败坏啊。哥林多人犯奸淫，但是他们同样又是假冒伪善的人，可能你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保罗这个语气哈？你们看，保罗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字特别突出，叫做岂不知，对不对？你看第六章十五节和十六节都有岂不知。什么叫岂不知？岂不知就是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问大家，哥林多人知不知道他们犯罪啊？知道，否则保罗就不会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哥林多人知不知道犯罪？知道。那保罗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他们假装不知道，所以岂不知，对不对？我查了一下圣经，很有意思，岂不知这三个字啊，中文和合本，岂不知三个字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16次，11次都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哥林多人岂不知？他们知道，他们故意犯罪，哥林多人假冒伪善呐、啊！啊，那么有人说，你保罗有没有什么证据啊？说我们知道啊。接下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你看到没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为主说了，二人要成为一体。保罗说，你们听过创世纪第二章吗？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都听过创世纪第二章，夫妻二人怎么样，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块，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两个人结婚成为一体，我相信在座的都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哥林多人知不知道？知道。那么请问，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跟娼妓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保罗的问题。你们没听过吗？你们听过，你们听过为什么呢？啊，我们不记得了。哦，你们尊重神的话语吗？哦，我真的不记得了呀。不是你不记得，你忽略了，等情欲来的时候，你把神抛在脑后了，明白了吗？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这些经文哥林多人知道吗？当然知道，否则保罗不会这样说。但是他们虽然知道，却胜不过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这才是关键。其实今天也一样，如果你去问那些犯罪的人啊，犯罪的人总喜欢找借口啊，总喜欢推责任啊，我不知道啊，教会里面没有人告诉我啊，哎，牧师好像没有说过不能找妓女，都是牧师不好，牧师你不好，传道人你太不好了，你这个教导太有问题了啊，哎，但其实呢，犯罪的人心里是知道自己犯罪的，所以哥林多人不仅淫乱，还假冒为善，他们对不起为他们舍命的主。好，讲到这儿，保罗也把哥林多人的罪讲完了，对不对？道理讲明了， 最指出来了，最后保罗要呼召哥林多人归悔改归正。其实这段话也是神要呼召我们悔改归正的啊。当我们看到了神主的荣耀的身体，当我们看见自己败坏的身体，我们要有一个成圣的身体。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来呼召他们的。第六章十八节，保罗发出了主的命令。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啊。什么叫淫行？在这里保罗不只是告诉哥林多人不要去嫖娼，所有的淫行都要逃避。那什么是淫行呢？前面我们在讲第五章的时候讲了一点，对不对？我再给大家举出一些典型的淫行的例子哈。一切的正常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淫行，比如说婚外恋、婚外情，淫行，对不对？婚前同居，淫行，结婚不领证，淫行，结婚不领证其实就是同居嘛，同性恋，淫行，看色情刊物，淫行，与异性发生情感上的暧昧关系，淫行，不是吗？我就举这些例子，因为我已经想不到太多了。反正就是跟正常的婚姻关系以外的任何的性关系都是淫行。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这节经文除了淫行以外还有个重要字叫逃避。有人说，哎呀不好意思，不是我主动的，是对方主动的。那个男的来找我的，我后来不好意思啊，我觉得他太真诚了，我后来就跟他发生关系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借口啊啊！当我们遇到，你看保罗怎么说？当我们遇到淫乱的时候，我们要主动逃避啊，这是主的命令啊！啊，我为了准备这个讲章，我还听了一下那个寇少涵牧师的那个讲章啊，就是讲这段啊，我专门听了一下他的东西，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寇少涵牧师说，有一天有一个女的，穿的非常的暴露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然后他在吃饭，他那个女的就走到他面前，就是坐下来啊，先生，我很荣幸可以坐在这里吗？那库姆斯一看，这个女的穿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你没有这个荣幸坐在我对面。那个女的就最后那个女的就恼火，哎呦，你这算什么？你是现代好男人吗？然后就走掉了，估计是个妓女。所以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淫行的机会啊，你要逃走啊，而不只是说，哎呀算了算了，他主动啊，他主动，我是被动的，所以我没有罪。你有罪啊啊！你没有听过半推半就吗？其实你心里面就是想跟让他跟你在一块，还想做一个，还想立你的贞洁牌坊，不是吗？好，所以要逃避淫行，这是严肃的呼召。弟兄姐妹，我在这儿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犯淫乱的罪，因为跟你们的身体有关。主保罗也是这样提醒哥林多人。我们来看六章十八节下半句，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对不起，这个又是哥林多人的话。然后保罗说什么？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我查了一下原文哈，唯有行淫的，没有唯字哈，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体。这句话怎么理解？哥林多人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保罗说，你们行淫就是得罪主的身体，明白了吗？不只是行淫得罪主的身体，还有其他的事情，但行淫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你们不要找借口。所以大家明白吗？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是荣耀的，是有永恒价值的，应该怎么样使用？为主的缘故使用啊。哎呀，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忍不住怎么办啊？我就是忍不住要看色情刊物，我就是忍不住会喜欢上一些人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六章十九节啊，就是一个很对你很好的提醒哈。我相信保罗也是用这个来提醒哥林多人。我们来看六章十九节，保罗怎么提醒哥林多人。他说，岂不知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哇，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今天行淫，犯淫乱的罪，就是把神的住处玷污了。你要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的地方是很圣洁的，结果你打开门让一个妓女进来，是不是玷污了圣灵？对不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更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看 你是与主联合的，对不对？圣灵住在你里面，请问你跟妓女上床是什么，本质上是什么事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告诉你哈，你跟妓女上床的时候，圣灵有没有看着你？他住在你里面啊，你在那里很嗨的时候，圣灵知不知道？知道。你害怕吗？你不怕吗？如果你跟妓女上床，其实讲严重点，就是你强迫主也跟妓女上床，哇，真的好可怕。如果你看色情刊物，就是你强迫主跟你一起去看色情刊物。如果你跟别人通奸，就是强迫主跟你一起通奸。如果你做同性恋，就是强迫主跟你一起做，他最愤怒的同性恋。如果你爱世界，与世界联合，你就是强迫主去跟那个他要审判的污秽不堪的世界联合。因为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做的一切可耻的事都是拉着他做的，都是坐在他面前。我不知道你好不好意思再这样做下去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犯淫乱的罪，你要赶紧付诸行动改变啊！看色情刊物的弟兄赶紧把电脑硬盘和手机储存卡都洗干净，和异性有不正常暧昧关系的赶紧断掉，断得干干净净。找妓女的还要找妓女的弟兄姐妹弟兄们一定要向神认罪悔改，有同性恋倾向的你要向神认罪悔改，未婚同居的你赶紧分开，要么就结婚，结婚不领证的要么就去补结婚证，要么就分开。已经和非基督徒结婚的已经结了，没办法了，所以要以圣洁和基督的爱来对待你的配偶。或许有一天你的配偶会因你的行为改变信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所以最后保罗再次的发出了呼召，6:19-20，他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听见神的话吗？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是重价买的，你们不记得了吗？你们是尊贵的，你们为什么要在身子上这个玷污自己呢？你看神多爱你啊，神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贵生命把你从黑暗的权势当中买赎出来，你有尊贵的身份，我爱你孩子。但是你却跟世界联合，你却跟娼妓联合，你把你尊贵的身份给玷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在身体上荣耀神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行为。你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身体的疼痛吗？2000年前，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为你在十字架上尝尽了非常大的痛苦，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当中。主耶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做祷告结束。